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啊。那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分段，对不对啊？以赛亚书的分段，这个图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地方呢？左下角这里啊，以赛亚蒙召啊，第一章到第五章是论到犹大啊，论到犹大啊，所以这是对犹大耶路撒冷的预言啊。然后第六章呢，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以赛亚他当初怎么样蒙召的啊？所以以赛亚是可以说是先知中的先知了。那他蒙召的这个经历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啊。里头有给我们很多的这个启发，所以我们好来大家等一下，他当初怎么样哈？被神呼召。当然，这个被神呼召，这个也许不是他一开始服事的时候就看到他这幅影像，这可能是他服事了一段时间之后，神给他看到的意象。因为以赛亚他说他做先知是从乌西亚王时代开始的，但是他的第六章他所看到这个意象呢，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所以在这之前他已经在这边传讲神的话了。但这时候神给他看到一幅意象啊，好，那这幅意象是什么？第六章第一节啊，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四粒，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应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烟云啊。OK， 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他所看到的异象，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呢，他看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这个图是就是以赛亚所在的这个从南北国啊，南北国的历史啊，这个图比较小，我们现在把中间这一段啊，把这中间这块啊给它放大，就是主前650年到800年之间的这一段，我们把它放大啊。OK， 这个看清楚一点。好，那这一段呢我们看到乌西亚啊，乌西亚在这边，对不对啊？那乌西亚，你看这个图弯弯曲曲的意思，就是说表示乌西亚跟亚玛谢他的父亲亚玛谢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父子两个人共同执政啊。那乌西亚右边那边又多出一个以巴，那是说他跟他的儿子叫约坦也共同执政啊。那甚至于这个约坦啊，约坦中间有一段时间不仅跟乌西亚王共同执政，也跟他的儿子亚哈斯，所以祖孙三代都有 overlap， 在这段时间呢都做王啊。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些王他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在他们还没有这个过世之前都让儿子起来跟他一起执政啊，这样子让他有一些实习的机会啊。那乌西亚王这个所在的这个就是时间相当长啊，我们介绍过乌西亚王他做王总共52年，是南国第二久的君王啊，仅次于马拿西做王55年啊。然后呢乌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啊，他喜悦农事，国事强盛，跟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同期，两国的版图达到所罗门时期的规模。但后来他因为心焦气傲进圣殿烧香，以至于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的时候啊。好，这个是乌西亚的生平啊。但那个时候算是非常太平，非常这个强盛的时候啊。所以以赛亚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这对他们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跟变动，对不对啊？一个王做王了52年啊，今天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做王60年了啊，这个历史相当长久啊，乌西亚王也差不多了啊。好，那但是他过世的时候，神让以赛亚看到神却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啊，所以不要因着人间的这些君王的兴替啊，心里感到这个害怕或者沮丧啊，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他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年大概是539年啊，主前539年。那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啊，亚述王提格拉庇列是三世，就是普勒啊，他就开始西征啊，那就开始建立一个称霸 古代近东的一个世纪的帝国。所以在乌西亚王疯了的 那段时间前后啊，在世界的这个历史上也开始有一些转变。所以那个时间算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关键时刻亚述那时候就兴起了啊，兴起而且很快的就灭了亚兰，灭了以色列啊，这个是然后给南国犹大带来很大的威胁啊。好，所以这个是当时以赛亚在这个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所这个处的这个当时的环境是这样子。但是要紧的是，虽然外面的环境是那样的动荡，但是神让以赛亚眼睛被打开，看见神的荣耀啊，看见神的荣耀，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神的那个衣裳垂下，遮满了圣殿啊，遮满圣殿。这个圣殿大概是应该讲那个地上的圣殿，所以以赛亚那时候也许是在圣殿那边就看到这幅异象，看到这个哇，神的那个衣裳垂下来。然后呢，他说他看到有撒拉伯势力哈，他看到有撒拉伯势力啊。那这个撒拉伯是啥什么东西呢？撒拉伯这边看得出来是知道是一种天使，对不对啊？这个天使很特别，有六个翅膀啊，六个翅膀。然后呢，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然后呢，在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哇！这个以赛亚看到这幅异象啊，他真的是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啊！所以后来他就被这幅异象抓住，以至于后来他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啊，他常常就会常常会讲到神的荣耀。这个荣耀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除了诗篇之外，提到最多次的就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一再的常常的讲到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要遍满全地，像水冲遍满洋海一样啊。那他讲到说神的在幕后，神的荣耀要怎么样的临到这个全地啊。所以他这个，然后他又说又有什么神可以像这个像可以跟这个我们的神比拟呢？这样何等的荣耀啊！好，所以这个是他所看到的异象。然后那个时候看到就是那个撒拉伯啊，在那一面飞一面这边呼喊啊，圣哉圣哉圣哉！好，这是一种天使啊。好了，这个他有六个翅膀，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天使不止这一种，还有很多种天使啊。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又有另外一种天使。这个天使呢，他有四个脸啊，四个脸。那同时呢，他有几个翅膀？有四个翅膀。他每一个天使有四个脸，有四个翅膀。那这个四个脸呢，有人的脸、狮子的脸、牛的脸，还有鹰的脸啊。然后呢，它是上面的两个翅膀呢是展开，下面的两个翅膀呢就遮住他的身体啊。好，跟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天使啊，有一些地方有点类似，对不对啊？但是呢又不太一样啊。然后在启示录里面呢，在宝座的四周围有四个活物啊，四个活物。那这个四个活物呢，应该可好像也是算是一种天使啊。那这个四个活物呢，它是特点是它全身遍体啊都满了眼睛啊。那它这个四个活物是各有一个脸啊，一个活物呢。嘿，它一个活物是像狮子，另外第二个活物像牛啊，第三个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啊，所以它这个是四个活物，四个不同的脸啊，不像以西结是一个活物呢有四种脸啊。好，那这个以启示录里面这个活物呢，它也有六个翅膀，跟以赛亚所看见的一样啊。那这个翅膀里面遍体都满了眼睛，那他们也在呼喊，他们是昼夜不住的说啊。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他们也在呼喊圣哉啊。好，给他，所以这几个活物呢，有些地方类似，也有些地方不太一样啊。好，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撒拉佛啊。左边这个图呢是雕刻的啊，一个像啊。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比较好像是贴近的像，所以找这个来啊代表一下。撒拉佛的意思是燃烧的意思 ，burning 啊，是一个燃烧的意思。那只有在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才出现这个名称啊，圣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出现撒拉佛这个字啊。好，那它呢，特点是两个翅膀遮脸啊， 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啊，哎，有六个翅膀，它六个翅膀不是都拿来飞的啊，有四个翅膀不是拿来飞的，是遮脸跟遮脚的啊，奇怪，要我们有六个翅膀的话，我们六个翅膀都拿来飞，对不对啊？哎，那不是，那这很重要啊，两个翅膀遮脸，为什么两个翅膀来遮脸呢？啊，那很可能的意思是讲到他敬畏神啊。因为在神的那个荣耀面前啊，虽然天使没有犯罪，他不像人啊，有罪的人如果一看到神的话，就死了，对不对？因为罪人不能看到神嘛啊，那天使是可以的，因为他们没有犯罪，但是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神，但是呢，他们还是用他的翅膀来遮住脸啊？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那个荣耀太大了，太大了，你简直是无法直接一直看，所以他用脸用翅膀遮住脸，所以这是一种对神一个敬畏的一种姿态跟表示啊，我相信这样子。那他老是一直遮什么？我才不是啊，他可能就是啊，看一眼哇，太奇妙了，就呼喊说荣耀荣耀，圣哉圣哉，然后这个脸遮住哈，然后呢隔一下再看一眼，哇，荣耀荣耀哈，再把脸遮住啊，所以我猜大概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还是要。这个他们既然是受造的这个天使啊，在神的宝座面前服侍啊，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来瞻仰神的荣美啊。但是呢，因为荣耀实在是太大啊，所以还是常常要用翅膀把脸遮住啊，这是他们敬畏神的一个表示啊。那另外两个翅膀遮脚呢啊，脚是表示我们这个自己啊，那个我们在地上行走啦，他把这个脚遮住啊，我相信就是说把自己隐藏起来。我做了什么事情啊，不要在那边张扬啊，就是把自己遮住啊。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些事情啊，很喜欢张扬出去啊。但是这个撒拉佛他知道在神的面前他发现自己实在是太微小了，所以他就把自己啊的脚遮起来啊，自己做什么算不得什么啊，算不得什么。那所以把自己的脚遮起来啊，然后呢只用两个翅膀在飞翔啊，飞翔表示说他在什么，在行动，对不对啊。啊，所以这是一个撒拉佛一个天使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状态跟光景。那这也给以赛亚，我相信给他一个很大的启示，也给我们每一个要追求主服侍主的人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如果有六个翅膀的话，我们真正在那边行动的其实只有两个，另外有四个呢是两个在把自己隐藏起来，另外两个呢是在那边是敬畏神，把脸遮住啊，把脸遮住。那这个说起来，其实你跟以赛亚的这个他自己的经历是对可以对上的啊。我们看一下这三个部分啊，跟以赛亚他自己的三个经历啊。第一个就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啊，就是刚刚他看到他第一个看到这幅异象，他最主要的就是第一个他看见神的荣耀。好，他看见神的荣耀。当一个人看见神的荣耀之后，这个是原因啊。看见神的荣耀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会把脸遮住啊，这是结果。用两个翅膀把脸遮住，这是结果。他的原因是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之后，一个很深的敬畏，让我们会把脸遮住啊。好，所以这刚好是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啊。好，那第二个呢？以赛亚的第二个反应是什么？他就看见自己的污秽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讲这个。第五节他说啊，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所以以赛亚他看到神的荣耀之后，他第一个马上就是自惭形秽，看到自己的污秽啊。好，看到自己误会，所以他就说这个祸灾啊，我灭亡了啊。他第一个感觉到是什么？自己的嘴唇是污秽的啊，平常讲话没有感觉，当你一看到圣洁荣耀的神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平常讲话都是污秽的，而且呢不仅如此，我也住在那些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啊，所以他就看到自己的误会。当然下一步第六节跟第七节，这个撒拉佛呢就飞到他的眼跟前，手里拿着这个红炭啊，是用火茧从坛上取下来的， 这个坛应该就是祭坛啊，祭坛。那个祭坛上的那个火是24小时不灭的啊，那个火是一直保持在那边燃烧，同时那个炭啊也都是火红的，所以那个天使啊从那个坛上就取了一个红炭过来，那沾了一下他的口，是吧？沾了一下他的口，那结果会怎么样？哇，嘴巴会起水泡，是不是？那因为他那个是灵里面的一个意象，所以沾了之后啊，没有受伤，而且呢，他这个炭沾了他的嘴之后，他的罪孽就除掉了，他的罪恶就赦免了。好，所以他这个以赛亚他就是看见自己的污秽，但是呢，神就洁净了他这个污秽啊，这是他第二个啊经历，就是相当于就是撒拉佛啊，用两个翅膀遮脚，所以当我们看见自己的污秽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就真的是要啊遮盖起来啊，你就不会在那边啊 show off 啊，在那边夸耀自己，因为发现自己真的是污秽啊，这个是啊不洁的啊。然后呢，第三个啊，接下来第八节到末了就是什么奉差遣传道啊。以赛亚这时候就奉差遣传道，这是是他看到这个撒拉佛啊，用两个翅膀在那边飞翔，在那边行动。他先看到神的荣耀，然后看见自己的污秽之后，这个污秽被洁净了，才有第三步，就是被差遣啊，被差遣。那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后面这一段啊。那我们接下来看哈，他这里啊，当这个他看到这个撒拉佛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啊，那边飞翔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啊。那个呼喊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啊、哦，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当这个撒拉佛在那边呼喊的时候啊，因着这个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就震动啊、哦，殿呢就充满了烟云啊。好、哦，所以我们看到啊，当天使在那边呼喊，在那边赞美神的时候啊，在那边敬拜神的时候，会有事情发生。啊、哦，会有事情发生。以赛亚就看到了，哇！当他呼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啊，哇，那个声音在那边回荡，哈、哦，甚至于那个这个圣殿的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圣殿是很坚固的，这个石头建起来的，就感觉那个根基都在那边震动，而且殿里面呢充满了烟云啊、哦。好，这个充满了烟云就讲到说充满了神的荣耀啊、哦，充满了神的同在啊。哦，所以今天当我们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被圣灵充满、哦、被圣灵充满。这个殿就讲到我们的身体嘛、哦、我们身体、哦、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哦、好，那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有讲到，当神的百姓啊起来祷告的时候，起来赞美的时候啊，地球震动啊、哦、这个刚刚看的是以赛亚这个旧约啊。新约就好几个这个例子，对不对？好，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们啊在公会里面啊，这个被威胁啊，所以他们就回到聚会的地方，他们就跟神祷告啊，求神出来做事。后来他们就祷告，同心合意的向神祷告啊。4章31节说，当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呢就震动啊，就震动，那是真的在地震啊。然后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啊。放胆讲论神的道、哦、所以在那个地方看到啊，祷告结果呢就带来这个震动啊、哦。那这个震动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啊这个现象啊，就是地震啊、哦。但是呢，更要紧的是灵界里面也发生了一个大地震啊、哦，大地震，那个撒旦的权势就被这个震动啊、哦，被摇撼。那时候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像是上面所说，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啊、哦、一样。然后呢，保罗、希拉在监狱里面有没有？也是那个祷告、唱诗、赞美神。那时候被关起来啊，但是他们却祷告、唱诗、赞美神。那众囚犯呢，也侧耳而听。那忽然，哇，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啊。好了，所以你看那个当敬拜赞美神的时候，在祷告神的时候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地大震动，不仅地大震动，灵界里面也大震动，大震动的结果怎么样呢？那狱卒全家得救，对不对？狱卒身上的锁链、啊、都脱落了，他们是灵里面的锁链脱落了， 保罗希拉他们是这个物质上的锁链脱落啊，还有众囚犯的那些锁链脱落，但是灵里面呢也有一些人啊，他们灵里面的锁链脱落了，就是因为保罗跟希拉在最困难的时候呢祷告唱诗赞美神。那在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又看到有一幅图画啊，就是有位天使啊，他拿着金香炉过来啊，那时候他在天上啊，那约翰就看到他这个天使啊站在祭坛的旁边啊，然后有许多的香就赐给他啊，要跟这个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面。这个宝座就是像那个至圣所里面不是有这个约柜吗？约柜上面就是施恩座啊，相当于神的宝座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施恩座的这个前面呢、啊，就是在至圣所的这个前面就有一个香坛，金香坛。金香坛是一个烧香的地方，所以他们从外面的这个祭坛啊，拿了这个炭火之后啊，然后带着一些香到了这个金香坛这个地方呢，把那个香的那个粉末啊，倒在这个啊，放在这个炭火上面，然后就有烟啊就升上去啊。那他说啊，这个天使呢啊，有一些香赐给他啊，还有什么要跟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这个金坛上面。所以当那个天使在那边烧那个香就这样子这个升上去的时候，那个香的那个烟啊，是跟什么跟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烧香的同时啊，众圣徒的这个祈祷也一同的跟着上去。所以这个香就等于是就是代表这个圣徒的祷告啊。好，那所以他这个祷告这个烟啊，这个升上去之后，然后接着天使就拿着香炉盛满了这个坛上的火，就倒在地上了啊，随即就有雷轰大声闪电跟地震。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众圣徒的这个祷告升到神的面前之后啊，天使就把这个香炉里面那个坛上的盛满那个坛上的火倒在地上，地上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包括地震啊，包括地震。所以圣徒们的祷告会在地上产生一个很奇妙很惊人的一个功效啊，这个就是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通行啊。OK， 所以呢，这边是讲到祷告还有敬拜啊，门槛的根基都震动了，殿里面充满了烟云啊，这个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我们都看到同样的原则一再出现啊。所以祷告是很有能力的，很有权柄的，神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啊。好，那这里呢，他说啊，这个以赛亚看到这幅图画啊，看到这个意象，他的反应就是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好，那这段话，这个跟这个上行之诗啊，是可以互相来对照的看的。这个诗篇120篇，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啊，上行之诗的第一篇，上行之诗有15篇，对不对？从120篇到134篇啊，总共有15篇，这里是第一篇啊。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啊。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啊。OK， 所以这个作者他这时候等于是他就住在外邦啊，然后那个他要走这条上行的路啊，就是说我们的灵程啊要一步一步升高，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是从最初阶的地方开始，这个时候呢他住在一群这个嘴唇不洁人当中啊，他后面继续说啊，他说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哦！他这个有祸了，跟那个以赛亚的有祸了很像啊、哦。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居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啊！这时候他向往神的居所啊，所以他要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他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了啊！就像一个人啊，刚刚信主了，他悔改了，得救了，他现在要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他要走这条天路。那第一步就是这个120篇啊，那这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突然 被圣灵光照之后，他就觉悟到他自己所在的地方四周围啊是都是污秽的啊，自己里面也是污秽的啊。好，那以赛亚书六章啊五到七节可以跟他对照，他说啊我祸在我灭亡了啊，第一个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啊，所以这跟120篇里面啊这第二大段啊是相对应的。这里头啊说耶和华啊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啊，诡诈的舌头啊要拿什么给你呢？这里边的舌头都是单数的啊，单数的。所以这个他这个作者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是一根舌头啊，不是许多舌头。如果许多舌头的话就是表示说这是别人的舌头，但只有一根舌头这是谁的舌头啊？自己的舌头啊，自己的舌头。求你救我脱离我这个不嘴这诡诈的舌头，这个说谎的嘴唇，就讲到自己啊。所以那个以赛亚不是说吗，我是嘴唇不洁的人。第一个他感受到看到自己是嘴唇不洁的啊。那接下来呢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跟诗篇120篇里面最后这一大段啊是可以对应的啊，因为他说他住在这些人当中有祸了啊，有祸了。然后呢接着以赛亚就说啊，因为我眼见大君王冠军是耶和华啊，看见他的荣耀了啊。好，接下来那个撒拉伯用红炭来洁净他，对不对啊？那诗篇120篇那个作者呢他说是巴王用什么勇士的利剑还有罗藤木的炭火啊，罗藤木的炭火希望能够把这个舌头啊，这诡诈的舌头给他什么给他致死啊，致死。哎呀这个舌头真的是要不得，真的是要不得。他巴不得用勇士的利剑啊给他穿透，用罗藤树的这个炭火啊给他这个烧灭啊。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自己的嘴唇啊有这样的一个深恶痛绝的这种体认啊。好，那个当时啊勇士的利剑跟罗藤木的炭火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接近一个人的嘴唇啊。但是这个天使的这个炭火倒是可以啊，这个红炭一把它一沾，哇这个嘴唇就洁净了啊。好，那这个红炭到底是预表什么呢啊，预表什么？那有人说这个是啊什么宝血，但是就会跟我都觉得说这应该比较像是讲到圣灵啊，圣灵。因为为什么？因为讲到这个圣灵是焚烧的灵啊。我们在那个以赛亚书四章四节这边有说了，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啊。所以这个炭火的那种给人的感受啊，炭火是很炙热的，对，很热，很那个很烫的。那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火热的啊，火热的。所以这两方面呢都有相通的地方啊。好， anyway, 反正我们需要这个祭坛上的火啊把我们罪除尽啊，把我们罪除尽。好，有了这个罪被除尽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诗篇120篇啊，它的最后一段这个是讲到从外面的一个啊，从外面来说他渴望脱离罪恶的环境。然后呢第二大段是从里面来说他渴望脱离罪恶的捆绑啊，这是那个上行之诗的这个作者他里面的渴慕啊。好，那这里讲到我们说到这个舌头要被洁净啊，舌头要被洁净。我们讲到雅各书三章二节啊，雅各书三章二节里面讲到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对啊，以赛亚为什么看到神的荣耀之后，他的反应是这样子的反应，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怎么不说我是思想不洁，我的眼睛不洁啊，我的手脚不干净或什么？没有，他不讲别的，他说他是嘴唇不洁啊，嘴唇不洁。那所以雅各书这边就讲到，就是说如果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他就是完全人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的话，就能够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这个以赛亚在第六章他的重点是什么？他在这里他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异象之后，后来他被洁净，然后呢奉差遣，每一个奉差遣的人他需要被神洁净， 然后呢，特别是他的舌头要被神洁净，要被神这个被神管制。如果你的舌头不能被圣灵管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服侍神啊。讲话喜欢乱讲话啦，哦，这个言不及义啦，哦，这个样子没有办法做神的出口的。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这个随便讲一些闲话啦，哦，这个污秽的话啦，哦，这个八卦的话，哦，这些都不要，哦，谎话，哦，这些都不行，哦，所以要勒住自己的全身，哦，那所以那个西班牙书三章九节他说啊，神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然后呢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所以要侍奉神之前，言语要先被神洁净，哦，先被神洁净，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蒙召的人他前面的一个条件，哦哦，那接下来 OK，他被洁净之后啊 OK 第八节开始，哦，这是他所蒙到的呼召，哦，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为我们去。所以这边就是说，看得出来，这边讲到三一神了啊，三一神啊。好，他说，啊，请差遣我啊，差遣我。好，那这个以赛亚愿意接受使命，接受托付。好，这个什么样的使命跟托付呢？啊，神就给他了第九节，他说啊，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哦，然后呢要使这百姓由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一致。哇，所以以赛亚他所得到的这个呼召啊，很奇怪啊，他说神跟他说你去传啊，哦，你去传，但是呢保证没有人会听啊，哦，没有人会听，因为怎么样？因为神已经把他们的眼睛里面的眼睛蒙住了，所以他们看不见，他们不会明白的啊，哦。那以赛亚说，那我何必去传？这个奇怪了，这个神呼召他去做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服事啊，哦，没有果效的服事。但是所以以赛亚就纳闷了，哎呦，那这个神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心硬啊，那这要到什么时候呢？这要到什么时候？哦，他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你就说啊，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啊，境内剩下的人啊，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这个字啊要孽啊，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啊！只能说啊，这个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这是一直会持续下去，持续下到什么时候呢？到以色列百姓通通被掳走啊，被掳走啊！所以这个是神给以赛亚的这个托付，要他去传讲一个好像是没有人会听的的信息啊的信息。好，那这段的话我们看起来就觉得很纳闷了。以赛亚就把它写下来了，哦，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写了。写下去之后呢，我在想说这个如果我们来这个读圣经的话，这段圣经有时候会看到，哎呀，神为什么这样子呢？神不是都很慈爱的吗？为什么要故意让他们心蒙自由啊？所以看到这段呢，我们就很容易想说把它跳过去了啊，哦。这段我就跳过去了，不看了啊，哦。那我们去挑一些比较好的了啊，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了啊，哦，等等。哎，这个我们读起来都很开心，对不对哈，哦？这段呢，我们是不会去多看它，多想它啊，想到就会头痛。但是很奇怪啊，在新约里面这段被再三的引用啊，引用了好多次啊啊，哦。你看这个马太福音啊，哦，那时候主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啊。哦，然后就用比喻来跟他们讲哈，那门徒就后来就私下问主耶稣啦，说，哎，主耶稣啊，为什么你要用比喻对他们说啊？啊，然后呢，因为他有问主耶稣说这个什么意思啊？啊，然后主耶稣就说这个天国的奥秘啊，是让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啊，在他们身上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啊，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主耶稣把这段话说，这个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的这段预言。所以以赛亚那时候发了这段预言之后，主耶稣就把他说这个应验了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他所传的信息啊，他说有一些人就是不会听的，有一些人是不会听的，但他不气馁，因为这个是神的，神有他的美意在。然后呢，后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呢，这个又一次提到这段预言。他说这个耶稣虽然在这个犹太人面前行了许多的这个神迹啊，他们还是不信他啊。然后约翰就说，他们所以不能信，是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想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他就说这个他们不信啊，都有神主宰的旨意啊。然后呢，他说是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所以在这个地方好像以赛亚看到谁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我们的神，对不对？但他说看见他就是 主的荣耀，主耶稣的荣耀啊。所以有解经的人就认为说，这个他所看见的应该是圣子啊，坐在宝座上的是基督啊。所以他就指着基督说这个话啊。好，最后那个保罗呢，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那时候他已经被押解到了罗马啊。那时候在罗马他所自己租的那个地方，他就把犹太人的这些首领啊招去来啊，跟他们就是这个说陈述说自己呢其实没有做什么不对的事情啊。那讲完之后呢，那些犹太人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啊。那未散以前，保罗就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OK， 所以你看连保罗他也引用的以赛亚这一段。所以这个对这些服侍神的人啊，传讲神信息的人啊，给他们什么样的启示啊？就是神给你的道，你要传就是要传。虽然有的人呢就是不听啊，但是你还是要忠心到底啊。所以以赛亚虽然是先知中的先知，大先知书以他的以赛亚书为首啊，但是呢，他所传讲的信息在当时有多少人听啊？很多人根本都不听啊。没有人听他的信息的啊。好，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尽忠啊。然后他说到什么时候啊，他说这个到后来啊，这个地土荒凉啊。然后境内十三节说，这个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啊。当这个乌西亚王崩了之后啊，大概那是主前差不多539年啊，539年，再过在532年，再过7年啊，再过7年，北国那个就加利利被掳啊，北国里面一大部分的人就被掳走了啊，只剩下这个撒玛利亚啊一个小块地方啊，然后再过10年啊，再过10年，整个北国完全都被掳走了，所以以色列等于是12个支派里面被掳走了10个支派啊，那剩下2个支派，他说若还剩下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所以那时候犹大等于是他一个支派啦，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便雅悯等等，所以比较少数的啊。好了，算十分之一，然后就算这个犹大剩下这十分之一的这个支派没有被掳走，他将来呢也要完全被掳走啊。然后呢只剩下那个树叶子啊，树根还存留啊。
树干
就是你看这个图了啊。他讲到栗树跟橡树，栗树跟橡树你看起来都哇都很大，对不对？都很看起来这个蛮这个怎么样，
强壮
的，对，这个枝干都很粗大啊，可是他说到时候还被砍断啊，像下面这个就是树干的下面啊，树干这个被砍断剩下的部分啊，这个叫树镊子啊。他说啊，这个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就是很多人他们被掳走，被掳走了之后，到最后只剩下一点点。那这一点点呢，神会让他们重新发芽，哦，重新发芽。那这叫做称为这个余剩的民，哦，他们有一批人会再回来，但虽然剩下人数不多，但是呢，神会让这个重新再发芽，再成长，哦。所以我们传福音啊，不要太执着于这个果效。哎呀，传出去人家不信啊，怎么样啊？哎呀，人家不接受，很挫折啊！不要啊，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果效哈，啊，这个是在灵界里面，在勇士里面，神怎么看的啊？以赛亚那时候所传的这些信息，在当时没有人接受，但是当他写下来，你看他里面充满了对这个基督的这个预言跟启示啊，这光是那样的透亮啊。然后是对末世所讲的那个光景是那样的荣耀啊。OK， 所以虽然当时没有人能够接受，但是历世历代多少圣徒因着这个以赛亚书得到很大的造就，对不对啊？好，所以以赛亚他就忠心于神给他的托付，忠心的去传讲这些啊，不看眼前外面的这些成败如何啊。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嗯，啊。接下来第七章，啊，第七章开始，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啊，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呢，这边主要是论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啊，虽然他所讲的这些好像场景对象好像都是在南国的这些人，啊，但是他里面所讲的那个信息 常常很多是讲到，北国以色列他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跟前面一到五章一个基本的差别就是七到十二章里面比较是讲到北国以色列，但当中呢有很多地方是提到对基督的预言，哦，所以也有人讲到说七章到十二章呢是以马内利篇，哦，是讲到以马内利的这位，基督，哦，好，那第七章，哦，第一节他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底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啊，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啊，这个 PowerPoint 啊，亚哈斯啊，亚哈斯是一个很糟糕、很坏的一个王啊。那个时候呢，利逊，亚兰的利逊跟北国这个比加，哦，都来攻打他，哦，那这个亚哈斯他做王16年，哦，他是一个恶王，哦，他拜巴利焚烧儿女，哦，亚兰王利逊，啊，曾经来掳掠犹大，哦，然后以色列王比加也入侵杀了12万犹大人，哦，掳走了20万人，哦，所以这两个王刚开始是分头来攻，到最后两个就联合在一起，哦，联合在一起就 围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打不下来啊，哦。那时候亚哈斯呢，亚哈斯就要跟亚述求救啊，哦。那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以赛亚就跟他劝告啊，哦，就发出这段预言，叫他说你不要去依靠别的，你就要来依靠神啊，哦，神会帮助你啊，哦，脱离这两个王的这个辖制啊，哦。但他不听啊，哦，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还是去跟亚述求救，就亚述就来了。来了之后就灭了这个亚兰跟以色列，哦，然后呢，也这个欺负犹大，让跟犹大收很重很重的这个税，哦，好，那所以这个让这个亚哈斯呢也是苦不堪言，哦，苦不堪言，因为他没有听以赛亚的话，哦，好，所以他这段这个第七章的背景是这样子，哦，那
在列王记下15章37节
他说啊，他说这两个国家就同盟了，哦，同盟了要来联合，因为为什么他们要来打犹大呢？因为他们亚兰跟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们要结盟，同时他们本来也邀请南国跟他们一起结盟，为了要什么？为了要抵抗亚述，哦，但是那个亚哈斯啊，亚哈斯本来就比较亲亚述，哦，所以他不愿意跟他们同盟，那不愿意跟他们同盟，他们就反过来，哦，来攻打他，这样子结盟来攻打他，所以他这两个国家势力很大，前面已经都是掳掠他们，打败了他们， 一天就杀了12万犹大人，他们现在都要围困这个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啊，非常害怕。然后呢，第三节，耶和华就对以赛亚说啊，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啊，好，他带着他的儿子施雅雅述，施雅雅述什么意思啊？这个英文的话上面有注明啊。NIV 的底下有说，这个施雅雅述 means a remnant will return 啊，这个渔民将会归回啊，渔民会归回。所以以赛亚他已经，以赛亚的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有意思了，一个叫做这个渔民会归回，另外一个是这个掳掠啊树林啊抢夺快盗啊。那这两个儿子的意思都是预表将来就是说在预言。将来以色列犹大他们会遇到的这个命运是怎样，都会被掳掠啊。然后同时呢，将来他们还会被掳归回啊。好，他带着他的儿子啊，小儿子啊，就出去啊。神说去哪里啊？啊，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啊。上池叫 upper pool， 这跟一个池子啊，一个池，它名字叫做上池啊。然后呢，到那个水沟头，那里有条水沟啊，水沟的最前面。最端点那个地方啊，最末端那里啊，然后呢，那个是通往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做漂布地啊，在那条大路上，你在那边迎接亚哈斯啊。亚哈斯为什么到那里去啊？相信说平常亚哈斯不会去那里的啊。那亚哈斯那边去到那边，居然遇到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传信息，让那个亚哈斯那个吓一跳，哎，他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啊？那亚哈斯去那边也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敌军快要来围攻啊、哦。那这时候他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耶路撒冷，他的这个水源呐、啊，水源要没有就没有危险啊、哦，要能够保护的很好。所以他去在那边看那个上池那个水沟头，看那个水源的供应啊、哦、有没有问题啊、哦。那他去看那个，当然就是心里头为着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安危啊非常的担心，对不对哈？哦，所以他心里在想这个事情，走在那个路上，走到那边的时候，哎，这个先知迎面而来，哦，迎面而来，哦，让他吓一跳，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哈、哦，然后先知就对他说了，他说什么？不要害怕，哦，第四节，你要谨慎安静，啊、哦，不要因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玛利儿子就是以色列王啊、哦，这个比加啊、哦，不要因着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啊、哦。那形容这两个人呢是冒烟的火把头啊，冒烟的火把头是什么？我相信这个就是讲到说那个火把快烧到后来快要没有火了，那时候就开始会冒一些黑烟出来啊，就意思说这两个王啊已经是强弩之末啊，没有什么好害怕了，虽然是声势看起来很惊人，但是只是个冒烟的火把头，没有什么这个危险性的啊，没有什么威胁的啊。他说第五节，他说因为这个亚兰和以法莲，以法莲就是北国哈，并利玛利的儿子哈比加哈，这个北国的王，他们呢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哈比勒的儿子为王啊。哈比勒的儿子是谁？在圣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提到啊，但是很显然的就是说他们要立这个做一个傀儡的王。那这个王，这个人可能就是反亚述的啊，是那个反亚述阵营里面的一员啊。那亚哈斯呢是亲亚述的，所以他们要让一个反亚述的人起来接续他啊。好，那他说啊，这个所以第七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啊。然后为什么呢？他说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逊啊。然后呢，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他预言到65年之内啊，这个以法莲就必然破坏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他现在这个讲的这个时间点啊，是在
735，
对，那上面有个735，就是
主前，
哎，主前735就是利逊跟比加来攻打亚哈斯的时候啊。那经过65年之后啊，就差不多是670年，主前670年。在这他说在这65年之内啊，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其实啊，这个北国在722年就 全部被掳了啊。但是到了六百七十年，这当中这之前又发生了什么事呢？670年的时候是以撒哈顿，亚述王以撒哈顿的末年啊，末年，他以撒哈顿到了活到669年啊。好，在以撒哈顿的年间呢、啊，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在这个以斯拉记四章一节有提到啊，就是以撒哈顿啊，那时候就把一些人迁移到这个北国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啊，让那个地方种族呢就是混杂了。啊、哦，让这些外面来的这些居民取代原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啊、哦，所以这个以斯拉记四章一节啊，那边讲到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啊，就是撒玛利亚人啊，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常祭祀神啊。OK， 所以以撒哈顿那时候把一群人迁移到撒玛利亚啊啊，所以他说到了这个65年之内啊，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啊。不仅这个地方人被这个掳走了，而且呢还有别的新的居民来取代他们，所以这个国家呢就不再成为这个国家，不再成为国民了。所以讲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啊。好，然后呢，第九节。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啊、哦！所以他说，你们要相信先知的话啊、哦！就这两个国家呢，没办法成为你们的威胁，你们就要依靠神啊、哦！只要依靠神，亚哈斯心里怎么样？他不信啊、哦，然后呢，他根本心里头还是打定主意要依靠谁啊？依靠亚述啊！哦，然后所以第十节你们就看啊，第十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你可以跟神要一个兆头啊，因为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好像哎，到底可能吗啊，他们这两个国家这么凶狠，这么势力那么强大，我真的能够抵挡他们吗？他说，如果你心里头有这个困惑，希望神给你一个兆头，可以，你可以求，或显在高处，比方说你要让这个日头停住，或显在这个深处，让这个海里面出现一个什么异象，都可以，你可以求。然后呢，还有这个亚哈斯啊，哇，属灵的不得了，他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啊。他为什么不求啊？他真的那么属灵吗？啊，不是，他不是真的属灵，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你看像那个谁，那个基甸啊，基甸他虽然信心齁、哦、还是不太够，但是他就跟神求说，神啊，你给我一个兆头、给我一个印证啊、哦、然后让我看了，我就相信你差遣我去拯救以色列人，去打败米甸人啊、哦、结果神就给他两次印证，对不对啊、哦、那你会想说，哎，这个人实在是信心不够啊，还有两次印证。但是神看见他的内心啊，他是怎么样？他是愿意相信，但是呢，只是信心不足，
求主帮助，
对，求神帮助他，再给他一些印证，让他心里头、哦、真的没有惧怕。
对，
所以他里面是有一个愿意的心，只是他需要再确定一下啊、哦，神就给他啊、哦。但是这个亚哈斯说，我不求啊，因为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讲解好像很属灵，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他心里头真正的是什么？他心里头已经打定主意，他就是要去求亚述的帮助了。他不求神的帮助，他根本不相信这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叫我求印证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自己有打算，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你谢谢啦，哦，不必啦，不必啦。他就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这个
亚哈斯的心里头对我们的耶和华神啊是根本不甩的。我们如果看那个列王记下15章，你会发现这个人是恶丑恶的不得了，他甚至于把外邦神的神坛，把那个尺寸把它写下来，然后交在 耶路撒冷的工匠给他制造一个一模一样的坛，然后把这个拜偶像的坛挪到圣殿里面，把原来的圣殿里面的坛给他挪到旁边去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悖逆到极点，而且大胆放肆到极点的一个很坏的王。
对，对，这是一个很坏。哎，这个宾利说，所以以撒哈顿是好王吗？不是，他不是
亚述王，
他是以撒，他是亚述王哈、哦，亚述王。那他那时候把一些外族的人来哦，让他们在这个
撒玛利亚
北国的原来的那些被掳去的那些。现在空下来那些地方呢，在那边殖民啊、哦，让他们住在那里，那所以后来也给以色列人带来很大的麻烦啊、哦，所以他那个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他而且他那个是为了要让以色列啊，真的是没有
血统混乱，
血统混乱，所以这个他无所谓好王坏王啊，是一个外邦王啊、哦，那他所做的这些手段呢，也是要来这个巩固自己在这个这边的势力而已啊、哦，
亚述。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非常残暴的国家。
嗯，好，那个，所以啊，他说了，哎，以赛亚都听到亚哈斯说，我不求啊，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
他根本就不要跟耶和华有任何的接触。
以赛亚就说，然后大卫
连神给他的机会他都看不上。
然后大卫叫你们当听啊，你们使人厌烦，岂算为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啊、哦，
嗯，
哦。所以神听了啊，听了也厌烦了啊。然后他说：“好，你不求兆头，我自己给我就是给你一个兆头好了啊。”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啊。什么兆头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哦，这个神给他们的一个兆头，比如说什么日月停住啦，什么这个更高啊。
嗯，
这个兆头是就是。基督的就是预言到基督、哦、
是他的救恩，
对，他说这个有一个童女要怀孕生子，这个童女原文就是除了是处女之外、哦、也有可能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哦、那但是我不晓得这里他这个地方、哦、在当时是怎么应验的，怎么样这个兆头怎么样实现的，是真的有一个处女生出孩子吗？
我想不是。
你想不是哈、
啊？就是讲那个玛利亚嘛。
Oh, OK， 所以当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没有事情。
哦、oh, ，OK。
所以这个兆头，它应验的时间是蛮长的。
哦、oh, ，OK， 啊、所以这个兆头 OK， 因为有人想说，是不是当时有一个女孩子啊、哦，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马内利啊、哦，然后在这个孩子啊，因为十五节啊。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啊、
嗯，
所以好像讲到说那时候那真是确实有一个孩子生出来，那个孩子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啊、那你看他说在这个他说啊第十六节，因为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啊，你所憎恶的那恶王之地必至见弃。所以我们看下一个图啊，他是说发这个预言的时候是735年对不对啊，
嗯，
然后他说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一个孩子能够弃恶择善，就是他可以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哦、这个一般说是12岁之后他就开始有一个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到12岁那个时候叫做律法之子、啊、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就要守律法了，在12岁之前、啊、他们是有去听律法，但是他们还不需要被这个律法约束，如果他们说什么地方好、哦、违反了律法不会罚他的、哦、因为12岁之前算是说没有这种择善弃恶择善的能力，但12岁以后呢就有这个能力，所以你那时候要为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哦、所以差不多12岁左右、哦、好735年那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童女怀孕了生子了，大概过了13年吧、哦、过了13年所以变成722年，在722年之前这两个王都被建弃、哎、果然是、哦、这个亚兰是732年就被灭了，北国呢是722年被灭，所以他这个兆头可能是真的是有一个女孩子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马内利，那在这个孩子啊还没有满12岁之前这两个王呢之地啊都必被建弃、啊、就这两王的这个所在的这个国家都会被毁灭了、啊、然后呢而且他 他会吃奶油跟蜂蜜。啊，什么叫吃奶油跟蜂蜜呢？后面就有解释啊，后面有解释，就说那时候呢，因为这个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了啊，然后我们先看第十七节啊，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富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以法莲离开犹大，就说这个南北国分裂哈，从这南北国分裂以来，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呢？被亚述王来攻击啊。十八节，那时耶和华要发狮声啊，会吹口哨啊，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蜂子飞来。埃及那边苍蝇多啊，亚述那边呢蜜蜂多啊。好了，这两个东西啊都会来飞到这个犹大这个地方啊。然后呢，他说必都飞来，然后呢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他讲到说那个这两种昆虫啊过来呢，主要就是代表那两边的这个军队啊过来攻击啊，过来在这边打仗啊，在这边打仗。好，我们看下面这个图啊。好，他说啊，那个时候呢，主必用大河外令的剃头刀，就是从大河外面借来的，在哪啊租来的，借来的那把剃头刀啊，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啊。好，这个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有一天，埃及的军队会来，亚述的军队也会来，然后呢，那时候神要用大河外，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外面的这个租来的、借来的这把剃头刀，这把剃头刀呢，就是亚述王，亚述王会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意思就是说把犹大地这个地方啊剃得干干净净啊、哦，他会把这边呢掳掠一空啊、哦、啊。OK， 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在701年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尼那时候就入侵犹大，那时候他就攻陷了西西家的64座坚固的城邑，这我们曾经提过、哦、俘虏了20万的百姓，然后那时候埃及啊有派救兵来、哦、但是呢被他打退了、哦、啊，被他打退，所以那时候埃及的这个苍蝇也来了，亚述的疯子也来了、哦、但是的话亚述打败埃及、哦、但是亚述却没办法攻下耶路撒冷、哦、公司没有办法攻下耶路撒冷，但是他真的是把这个犹大地许多人都掳走了、哦、所以这个就应验了这段话、哦、然后21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两只母绵羊、哦因为出的奶多，他就得吃奶油，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奶油与蜂蜜、因为那时候就是人口稀少，所以呢你只要养个一头母牛、两只母绵羊，诶，都够吃了，因为跟你分的人很少啊，所以都够吃。然后呢就可以吃奶油、吃蜂蜜，所以刚刚讲到说那个以马内利啊，到他这个成长之前他都可以吃到奶油跟蜂蜜啊，因为很多人都被掳走了啊。然后23节，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枝荫、1000克瑟勒的地方啊，到那时呢必长荆棘和棘藜。就像今天有很多地方啊房价都很高啊，对不对啊、哦、但是有一天啊、哦、当这个国家灭亡啊、哦、人民被掳啊，那时候再多的这个豪宅到时候都不值钱了啊、哦、不值钱了。他说那些土地都长出了荆棘跟棘藜啊、哦、那人到那边去呢一定要带着弓箭，为什么呢？因为长了荆棘跟棘藜之后，人就不去了，人不去的时候什么东西就多了，野兽就多了、哦、野兽多，所以你一定要带着弓箭了，不然的话会有野兽啊会来攻击你。然后因为遍地都长了荆棘跟棘藜啊，所有用锄刨挖的山地，你因怕荆棘和棘藜不敢上那里去、哦、不敢上那里去。那除了荆棘跟棘藜之外，就讲到野兽多、哦、只可成了放牛之处为羊践踏之地啊、哦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将来有一天这个地方会变得非常的荒凉啊，就是因为亚述王会把这些人掳走啊。OK， 好，好，今天我想先停在这个地方，第七章啊，第七章这里。